下面呢，讲这个文本解读的第二个问题，注释。把握文本，在变字之外就是注释了。注释是解读古诗的重要手段，所以对重要诗人的重要作品，前人已经留下了很多注本，比如我国现存最早的通代诗文总集，梁代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这个文选，鉴于注录的最早的注本是隋代初年萧该的文选音。这个呢，文选音呢没有保存下来。到了唐代则有李善注本、武臣注本，以后一直注本迭出，版刻不绝。当然经部、子部的书注释出现的更早，我们呢且不去说它，因为对经部、子部的注释从主观上其实就是一种曲解。比如三国时崇尚老庄清言的魏人何晏，他呢做过《论语集解》，他的这个《论语集解》就与汉代郑玄做这个《论语》的注释有很大的不同，被四库管臣说成是做反经合道之癖，就是把儒家经典注出了道家的精神来了。集注中的就是集部的那个注释，相对来说呢不会拿别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快垒，主观上并不想曲解作品。尽管每个时代也会有每个时代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但做注的人本意呢是想准确地理解作品的。古人留下了不少的注释的经典，比如宋代任渊对黄庭坚、陈与义集字的注释，还有像清代裘兆敖对于杜甫诗的注释，清代王启对于李白集的注释，这些都是很经典的古人的这个留下的注本。今人也留下了不少注释方面的经典，比如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邓广明的辛弃疾词编年校注，还有钱钟琏的任静庐诗草兼注、剑南诗稿兼注等等。这里只是要说一下怎样去读懂作品，因为注释只是读懂作品的一个手段，能够读懂作品我们完全可以得鱼忘全。再一个，尽管家注的作品已经很多了，但是大量的古诗还都是没有注释的。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举一反三，读懂那些没有加过注的作品。所以我要说的就是不能盲目的轻信，不可以尽信古人，也不可以尽信名人，要用自己的头脑去读书。关于这一点呢可以举一些例子。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不可盲目轻信古人。古人留下的注释呢确实是很经典，但呢并不是没有失误，因为古人前人都没有我们现在这么好的条件，没有见识过电脑还有互联网这么奇妙的东西，他们凭的就是个人的知识积累和勤奋，在这个情况下出错是难免的。下面呢就看看裘兆敖在杜诗详注里头出的错。裘兆敖注杜诗呢，第一个就是史实有不正确的地方，不准确的地方。 比如杜甫的有一首诗叫《所思》，其中两句是这样说的：苦役荆州醉司马，而今樽酒定长开。杜甫他自己有对这个诗呢有一个小注，他说荆州司马就是崔一。求注引那个蔡孟弼的注说，崔一盖自吏部而谪荆州司马也。这是一个表推测的一个说法，就说他大概是从吏部然后就贬为荆州司马了。萧迪飞杜甫诗选注这本书也是在我们人文社出的，萧迪飞呢就也是从了他的这个说法，但是呢他就把这个求注中表推测的这个盖字给删掉了，直接就说崔由吏部贬荆州司马。这个呢就属于沿袭旧说而发生的差误，因为实际上啊崔一并不是由吏部贬为荆州司马。旧唐书肃宗本纪上面记载，崔一呢和杜鸿渐是拥戴肃宗自立的这个功臣，肃宗继位后就擢升朔方节度判官崔一为吏部郎中，并知中书舍人。因为崔一拥戴肃宗嘛，所以呢就是肃宗继位以后呢就是给他就让他升了官了。又据旧唐书颜真卿传的记载，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一带九荣入朝，真卿和之，就这颜真卿就因为这个弹劾这个崔一了，他带喝醉了再上朝，就弹劾崔一了，然后贬崔一为右庶子，这是颜真卿传的记载。那么两相对照呢就可以知道，崔一是由吏部贬为右庶子并没有离朝，那到底什么时候被贬为荆州司马呢？这个事儿史传上没有记载，倒是杜诗这个说法可以补史传之缺，但是朱本呢都说呢他是由吏部贬为荆州司马，这个说法呢就错了。这是第一个，就是注这个史实有差误。第二个就是注这个出处有不正确的地方。杜甫有一首诗叫就是名字是题桃树，两句诗是这样说的：连户美仪通乳燕，儿童信墨打雌鸦。求注呢，求赵敖的注就说了，对儿童句就说古乐府有墨打鸦，这个鸦呢就是那个乌鸦的鸦。那个标点呢是这是中华书局呢那个1979年的排印本，就是标出来了现代的标点墨打鸦是打了书名号的。可是呢遍查乐府诗集并没有墨打鸦这么一个题目。再翻检汉魏乐府也没有直接言墨打鸦的。只有呢魏泰诗话里面记载了赵宋时代梅尧臣做过一个墨打鸦的诗，但是这个鸦呢就是不是乌鸦的鸦，是水鸦的鸦，墨打鸦这已经是杜甫之后的事情了。他呢是讽宣州太守吃打官妓事，就是宣州劝这个宣州太守不要打那个官妓。梅尧臣的这个诗呢是这样说的：墨打鸦打压惊鸳鸯，鸳鸯心向池中宿，不比孤舟劳寡仓，寡仓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荒。就是你一打这个官妓哈，那就是把其他的官妓也都给吓跑了，都不敢在这儿待着了。求赵敖呢肯定呢他是 把这个那个记有一个误记，他把这个水鸭的这个鸭呢给记成了这个乌鸦的鸭，然后呢又给误记成是古乐府，然后所以呢他就给注，就是给为杜甫诗就做了这么一个注。但实际上呢，你虽然这首梅尧臣的这首诗风格确实是很像乐府，但它并不是古乐府。裘兆敖呢因为误记，可能就这个出处呢就注错了。第三，那个求助的第三个注释上的第三个方面的那个问题呢，就是注语词不准确。杜甫绝句慢性九首有这么两句，是隔户杨柳若袅袅，恰似十五女儿腰。这个求助就说了，鲍照诗喧喧雁弄风，袅袅柳垂腰。他用鲍照诗来注杜甫的这个恰似十五女儿腰。那么如这个求助的这个说法，第一个把柳与腰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鲍照了。但是一查这个鲍照的诗呢，在江陵叹年伤老这个诗里面，这个话是这样说的，喧喧雁弄风，袅袅柳垂道。它不是柳垂腰，是柳垂道。这样说来呢，这个鲍照的诗就跟腰呢就毫无关系。那引这个鲍照的诗来注杜甫的这个十五女儿腰呢，就沾不上边了。那么只有这个袅袅两个字儿还能连得上。这样做注呢其实就很皮相了。那么到底是这个腰和柳连在一起，是谁先把腰和柳连在一块儿的呢？那么我查了一下呢，以我的这个管见，应该是北周的于信。于信在《贺人日晚景宴昆明池》这个诗里面说，上林柳腰细，新风酒径多。那么从于信到杜甫，虽然描述上重心呢稍有倾斜，但说的所言的这个柳腰重心呢都是在腰，就说这个柳啊这个很柔，很柔软，这个柔的就像女人的腰一样。今天呢我们也在用柳腰这个词儿，但是重心呢就不在柳了，就在腰上了。今天呢是说这个人的腰啊很细很柔，就像柳条一样。那么就是从以人撞柳到以柳撞人，这里头就是古今词义的一个转变。那求助杜诗呢，第四个问题存在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托注点释。比如杜甫有一首诗《猿人送瓜》，他这个诗呢是最后有两句是这么说的，东陵既无绝，楚汉休征讨。裘兆敖杜诗详注，他是引了这个承继了这个宋代赵次公的注，他呢仅仅是注了上句，为故东陵侯少平倾门种瓜的典故。就是这个东陵既无绝呢，就是东陵侯少平呢就是在清门外，就是清门就是城的东门，在东门外种瓜。这个清门种瓜呢就是一个表示隐逸的这么一个典故，就是跟官场就绝缘了，就自动到清门去种瓜。但是下一句呢就没有做注，下一句失注了。下句呢实际上也是有典故的，下句呢实际上是也是引括了一个种瓜的典故。据这个刘向《新序杂事篇》的记载，战国的时候梁国的大夫宋咎曾为边县令，避临楚界。这个梁国呢就应该就是战国时候的魏国，因为魏惠王曾经迁都到大梁，所以呢就 这个就称梁了。梁大夫送旧为边县令，地临楚界，楚梁边庭聚种瓜，梁庭瓜美，楚人度而夜搔之，至有死交者。楚国边庭的人呢，就是看梁庭的瓜好，就半夜里头就去破坏，可能就是把瓜秧啊怎么给刨了，还是怎么弄了，瓜秧呢就死了，就死，哭死了，那瓜也就肯定就不行了。梁人呢知道这个事儿以后，就欲搔楚瓜以报复，他弄我们的，我们也去破坏他的。但是宋旧呢就不允许，不仅呢不让人家去破坏楚国的瓜，楚庭的瓜，而且派人呢夜间偷偷的去浇灌楚瓜，使楚瓜溢美。楚汉由此就成为了睦邻。这段故事呢也见于贾谊新书《退让》一篇，这个文字呢大同小异，我呢就都没有引原文，因为现在呢网络检索很方便，四库全书的电子版检索也很方便，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就可以查到。那么楚汉修征讨，就是杜甫的这一句诗，就应该呢就是从这个楚梁这个种瓜的这个楚梁这个边庭这个种瓜的这个事儿来的。这首诗呢开篇呢是先赞美这个送瓜的主人，然后呢再写食瓜吃这个瓜的一个乐趣，很畅快很爽，也写吃瓜之乐，最后呢就是以种瓜的点式做了一个结尾。如果要是拖住搔瓜的典故啊，楚汉句就没有着落了，楚汉修征讨到底什么意思，所以这一句实际上也是跟瓜有关的，那这一句也是有典故。那么我呢就是给那个河南文艺出版社做过一个杜甫诗的选注本，叫做《每一北斗望京华》，那这里面的前言里头就谈到了求助中存在的问题。